好，感謝詩班嘅獻詩。跟住落嚟係有讀經嘅時間。今日讀經嘅經文係出自彼得前書三章十三至十六節。請聽我讀。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你們就是為義受苦，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只要專心，只要心專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著無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無賴你們在基督耶穌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接下來是有正道的時間，今天跟我們正道是葉少斌牧師，他所正道的題目是做個真正的基督徒而不是只掛名。請葉牧師。
大家好，多謝先生 Steven 跟我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將個麥克搬到隔離，不用我阻住了我這個的 iPad。 其實那就在剛才主席祈禱的時候呢，以及領司帶領敬拜隊的時候呢，都有提到就是呢加關稅的問題。那其實就是現任美國總統在選了總統不久之後呢，就已經說要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徵收 25% 關稅啦。咁原因就係話呢兩個國家未能夠有效阻止呢個非法移民同埋呢個芬太尼流入美國。咁為咗應對美國咧，咁加拿大咧政府做咗一啲嘅措施啦。一方面就係評估加關稅對經濟帶嚟嘅影響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都做咗唔少嘅嘢㗎，包括咧就係購買咗呢個黑鷹直升機同埋無人機，加強呢個嘅邊境巡邏，還拍埋片咧，就俾美國睇，希望咧就即係能夠説服到美國，就可以暫即係唔取消呢個嘅關稅啦。咁就當美國話暫緩嘅時候咧，當然啦，即係除咗係俾佢睇之外咧，咁加拿大都有兩手準備嘅，都有一個嘅反制清單，諗住咧就如果你加我咧，我又對你啲咩商品咧，我都會加翻你嘅關稅咁樣。咁就但係當美國話暫緩30日實施嘅時候咧，咁加拿大咧又暫緩嗰個嘅報復性關稅。咁但係呢頭都未講完，呢頭又話要美國話將所有嘅呢個鋼鋁咧就加25%。咁加拿大咧即係反應都嚟唔切咧，就只係話有啲嘅針對性同埋一啲嘅回應咁樣。咁對於加拿大的做法咧，咁就即係俾我少少嘅諗法啦。咁就係有陣時我哋做啲正面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哋好自然就期望會有正面嘅回報。正如我哋啱啱睇嗰段嘅經文一樣，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咧？即係好邏輯嘅諗法就係咧，即係如果我哋做善事行好事，咁應該就會有好嘅回報。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大多數情況之下咧，都會係咁樣發生嘅。不過當呢個世界係被罪扭曲嘅時候咧，其實有時我哋都會見到因為行善而受到一啲無理嘅可能係對待、唔公平嘅對待，甚至乎係受到傷害添。喺歷史裏面咧，其實我哋都睇到有啲咁嘅例子。例如在60年代，美國有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他主張的是非暴力抗爭，為種族平等去奮鬥，但是被人威脅捉咗去坐監甚至乎最後尾咧係被暗殺而死添。亦都係有南非的前總統曼德拉，咁喺南非仍然實施緊呢個種族隔離政策的時候，曼德拉就領導緊反種族隔離嘅運動，咁就曾經俾呢個南非法院咧就控告佢係密謀推翻政府嘅罪名，以致咧曼德拉一共前後坐咗27年監。 其實近年我們都看到這些類似的例子，而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在現在後現代主義社會價值觀的衝擊之下，其實認為基督信仰是不合時，甚至乎是認為基督信仰是冒犯性。因為後現代主義有些思想是不確定性、非理性、多元化、非神性化和批判任何的權威，和基督信仰其實很有抵觸的。後現代主義是不相信對和錯的分類法，真理就不是必要的，自由意志和可以選擇的自由呢，這個才是重要。無論人選擇什麼都不要緊，但是呢後現代主義就不容許任何東西去限制了去選擇那個的慾望。所以對什麼是真理呢不重要，沒有興趣，重點就是呢有沒有得選。而後現代主義因為有這樣的思維呢，其實他很難接受聖經所說的那個絕對真理，同埋咧係神自居無上嗰個嘅權威。神就好希望每一個基督徒、神嘅兒女能夠認真咁樣去活出神嘅信仰，或者係神兒女嗰個身份，唔係做一個搖擺不定、優柔寡斷、冇立場嘅基督徒。今日我哋睇嘅經文咧，就係教導我哋點樣做可以活出基督信仰，唔係只係一個掛名，係做嗰個真正嘅基督徒。我就會用兩點同大家去分享，就係咧，第一就係堅持行善，第二咧就係做好準備。我哋先睇第一點，堅持行善先，就係第十三節至到第十四節嘅上。第十三節嘅原文開頭咧，其實係有一個字咧，和合本同埋好多中文聖經譯本咧係冇譯到出嚟嘅，反而英文嘅新美國標準譯本咧 NASB 咧就有翻譯到。咁原文 kai 呢個字咧，其實係有和啦、並且啦、即使啦、但是、事實上嗰個嘅意思嘅。如果直譯美國新標準譯本嘅譯法咧，可以係咁：並且有誰會傷害你？如果你證明你熱心行善 ，kai 咧就係一個連接詞，就係連接上文第九至第十二節。就是當彼得勉勵信徒不要以惡報惡，因為信徒蒙召得救的目的呢是要祝福其他人，而不是而透過祝福其他人的時候自己也都會承受那個福氣。然後彼得呢跟著呢就在第十至到第十二節呢是直接引用詩篇第三十四篇的經文去解釋。彼得引用詩篇去解釋為什麼不要以惡報惡和要行善的原因呢，是因為要敬畏神，和很具體地去行出神的道。而當彼得解釋完之後，就在第十三節彼得就用了一個的假設問句，然後再一次強調要行善，所以kai並且這個連接詞用了這個連接詞。當信徒行善的時候，不單止有神看顧，在正常的情況之下都不會有人會傷害他。例如有人捐錢去慈善機構啦，或者幫手做下義工，或者你喺個工場上場所上邊，你幫下你嘅同事，唔會理應嘅，唔會咧你幫完人之後咧，有人會對你唔好噶。甚至乎相反，就係當你去幫助人嘅時候，你可能會鼓勵到、感染到有一個連鎖嘅反應，會鼓勵到佢哋去幫助其他人添，一齊去做添。上兩個星期咧，咁咪温哥華入冬以嚟第一次落雪嘅，咁就好多即係、就是、一落雪咧，就好多地節目都翻唔到嚟，因為其實條路温哥華條路都未鏟雪，其實咁咧就我翻完教會之後咧，咁就趕住翻屋企，諗住就要鏟雪嘅。咁點知翻到屋企咧，就見到咦，原來已經鄰居已經幫我鏟咗啲雪啦，已經係咁我唔會咧見到鄰居幫我鏟咗啲雪之後咧，我走去拍鄰居嘅門。然後同佢講：喂，你做咩鏟咗我屋企門口啲雪啊？留翻俾我自己鏟唔得嘅咩咁樣？咁唔會噶嘛。其實我多謝佢都嚟唔切啦，係咪？點會仲要走去對佢唔好咧？其實係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咧，上兩年落雪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會一早咧就鏟雪，咁我就會鏟埋鄰居屋企嗰啲雪嘅。咁所以咧，聖經係講得啱嘅。當你祝福其他人嘅時候， 你自己都会承受福气，可以系。所以咧，鼓励大家，如果你要铲雪嘅话，你仲铲得嘅话咧，你就帮隔篱屋企铲埋佢啦。虽然咧，正常嚟讲，做好事基本上咧就唔会受到啲唔好嘅对待。不过如果有人以为基督徒谂住能够做善事就能够避免即系受到迫害嘅话咧，其实我哋就谂得太天真啦。彼得都好清楚知道，做好事、做好行为系冇错，有机会令到我哋少受啲苦。但系彼得亦都知道，一啲反对基督信仰嘅人，佢哋唔会咁轻易去放过基督徒嘅。有一次崇拜完咗之后咧，咁我就去一间餐厅食嘢，咁就其实我同 Rachel 咧都系第一次去嘅啫。咁其实嗰间餐厅咧就唔系我哋自己揾嘅，系个女介绍，咁我哋去啦。咁我哋去到之后咧，就通常我哋都会上网就睇下咧啲顾客食客嗰啲嘅评分啊，即系 review 啊，睇下一嚟咧就睇下佢哋有咩介绍食啲咩啦，佢人哋介绍食嗰啲都系即系跟得过嘅，应该系咪？咁第二咧就睇下嗰啲食客咧，嗰啲顾客咧对间餐厅嘅评分系点样。咁食完之后咧，咁餐厅负责人咧就走过嚟，咁执拾清洁啦，同埋咧就顺便就问下攞下意见，问下我哋究竟对啲即食物嘅意见点样啦。咁呢个系加拿大先至有嘅啫，加拿大嘅食肆通常完咗啲 wait 即系嗰啲嘅侍应啊，或者系啲负责人咧都会走去问下。咁香港就唔使有噶啦，咁食完你快啲走添，其实系。咁问下，咁我哋你话俾佢听啊，嗰啲食物质素都好好，其实系。咁我哋就開始傾偈，咁我同 Rachel 就話俾對方聽，就係、是、我哋啱啱翻完教會崇拜，咁就過嚟食飯。咁通常咧，我哋都會咁樣開頭嘅，試探下對方咧，即係睇下對宗教咧有冇咩反應。咁如果係冇乜反應或者係有反應嘅話咧，即係好嘅反應咧，就可以再傾落去。如果唔係咧，就咁啊傾第二樣嘢啦咁樣。咁講開咧，就原來咧餐廳負責人咧都係基督徒嚟嘅。咁佢哋同我哋分享咧，即係做食肆嗰啲嘅難處啊，同埋個無奈。咁佢就話咧，有啲食客咧就俾一粒星，咁就唔係因為咧食物質素差啊，唔好食啊，或者點樣？原因咧係因為間餐廳播緊一啲基督教音樂，咁嗰啲顧客唔中意，所以就俾一粒星。咁所以，反對基督教的人其實可能都不會那麼仁慈地去對待基督徒。彼得很清楚知道基督徒做好事都會受到攻擊，而在這個社會的文化裏面，當遇到一些不公平啊，或者受到傷害的時候，人呢就往往可能會訴諸於法律啦，甚至乎呢有時可能以實際行動去報復的。中國人雖然過了啦，中國人有句説話就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啊嘛。雖然十五過咗而家嚇，咁但係都繼續做啦，係咪？最近咧睇到一段新聞嘅標題啊，幾有趣嘅，就叫冤冤相報。咁新聞嘅內容咧講咩咧？就話其實咧就依照美國嘅政界傳統咧，美國總統卸任後咧，其實就可以繼續咧收到一啲嘅情報嘅簡報嘅。咁但係咧，就拜登喺2020年當選咗之後咧，就取消咗特朗普嗰個安全嘅許可。咁而家咧就輪到特朗普去報復啦。咁但係基督徒蒙召，唔係以惡報惡。而家嘅社會文化認為咁嘅態度咧，係代表緊軟弱或者係冇用。但喺神嚟睇嚟，其實呢啲係依靠神嗰個嘅表現，亦都係温柔同埋自制能力嗰個真實嘅展現。當基督徒俾人攻擊嘅時候，以温柔嘅態度去回應，唔單止係可以彰顯基督，更加嘅係可以去化解衝突。因為聖經喺箴言第十五篇第一節嗰咁講：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同時對於一啲想尋找榜樣認識基督的人來說，其實温柔態度的回應可能對他們有長遠深遠的影響。而彼得表示行善雖然基本上是不會受到人傷害啦，會受到人尊重啦， 冇人会刻意去伤害一个行善嘅人，但事实上真係会发生。喺三章十四节嗰度上面嗰度讲，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义同行善係有关系嘅，因为从句子结构嚟睇呢，第一句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是一句假设的反问句，意思就是热心如果热心行时常热心行善的话，通常热心行善的话呢，通常都不会被人伤害的。而第二句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一句在文法上面呢是一句叫让步句，让步句的意思就是即使某个条件成立，但是那个结果，主要结果是不会受到影响的。第二句和第一句是形成对比和递进的关系，进一步去强调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理。虽然行善是不会有人受伤害，不会有人对你 不利或者是伤害你，但是即使为义受苦的话，都不会去改变会蒙福这个的事实。这句说话呢就令人，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会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过的一句的说话，就是为义受苦，为义受逼迫的人，差点想试一下你看懂不懂背圣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义，什么叫义呢？义就是思想和行为是啱对正確的意思。如果义和行善是有关系的话，那我们就会问什么叫行善，什么叫做好事。一般理解行善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咯。行善通常就是指到对其他人对社会甚至乎是对自己做一些很正面有益的行为或者影响，可以是包括道德层面，一个人是不是符合一些伦理价值观的行为，例如是不是诚实可靠有没有信用，这个人不会讲一些发放一些虚假的信息消息这样。行善亦都可以是包括有益其他人的行为，例如你去做义工帮助人简单到就是你知道有人有需要你去探望他，或者是给个电话他关心他，这些都是做好事或者是做 行善 的意思。除了是道德层面或者是对其他人有益之外，行善亦都是包括做好事，都包括是对自己有益的事。例如就是你有培养良好的习惯饮食健康学习一些的新的知识，这些都是一般人对行善做好事那个的理解。但是圣经形容行善呢，不单止是以上所讲的那些事，以上所讲的那些事情呢，其实有些好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有些好人呢他都在做的，甚至乎呢他做得比基督徒更加好。所以呢行善圣经不是指导，只是单单指导刚才所讲的那些事。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至到二十一节记载了一段呢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虽然那个故事的主题呢是讲的永生，不过耶稣间接都讲到就是行善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如果根据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平衡经文来看呢，来找耶稣那个人呢是一个少年官，他以为遵守律法在世人的道德标准眼光里面做尽好事善事呢就可以得到永生。但耶稣指出行善的意义不是能够得到永生，相反真正的良善是神属性，不是靠行为是可以得到的。而真正的信仰不是单单做好人做好事，而是要全然的去委身上帝，去跟随耶稣。换言之，全然委身上帝和跟随耶稣才是做正确的事，做啱的事。而当一个人全然委身上帝又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很自然会用神的价值观 同埋標準去生活，咁樣就必然會同世界嘅價值觀係有相對、有對立同埋有衝突，因為世界嘅價值觀佢睇成功係等於金錢、地位、權力，強者生存，弱者淘汰。但係聖經教導我哋，義唔係在於財富、金錢同地位，而係在於敬畏神同埋愛人。世界價值觀對性自由、自我滿足、離婚、同居、性別議題等嘅合理化，但聖經教導神設立婚姻是使人生活在聖潔和忠貞之中，選擇在婚內保持忠貞，拒絕婚前性行為，尊重神所設立的婚姻制度，這個立場在這個世界看來是守舊、是落伍。世界價值觀認為可以講大話、作弊不緊要，不被人捉到發現就得了，散播信息啲虛假信息都唔緊要，只要成功就可以噶啦。但聖經教導我哋誠實正直，先至係神所喜悅嘅。世界嘅價值觀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你得罪我，你傷害我咩？我都要報復。但係聖經嘅價值觀教導我哋要去寬恕，要去愛我哋嘅仇敵。世界的價值觀追求個人的利益，強者為王，凡事就考慮自己的利益在先。但聖經的價值觀教導我們要謙卑去服侍其他人，而不是要爭奪任何的權力。世界的價值觀教導我們要即時行樂，享受當下。但聖經的價值觀要教導我們世上的事物是短暫的，我們應該要為天國的獎賞去努力和去生活。因為這些價值觀的不同，基督徒可能會遇到被人排斥、被人嘲笑、他們可能會說、你這麼傻的、所有人都在做了、只是你不做的這樣，或者呢會被其他人會看來是外星人，是、不合時教、不合潮流、是落伍的、因為世界認為聖經的價值觀都不啱呢個世界，不是而家所持有的世界價值觀。但我哋記得約翰福音在15:19咁講，佢話：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一個真正而不是掛名的基督徒是不屬於世界的，而同時間一個跟隨耶穌的基督徒是會跟隨耶穌去行，做耶穌他所做的事，就是當見到人有需要的時候，他會走去關心，去看看對方有什麼可以幫助，無論什麼情況之下，他們都會繼續的去熱心行善。第二點，你要做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基督徒呢，要做好准备，就是14下至到16。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呢，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准备的东西都很多的。即如果你有仔女或者有孙仔孙女的话呢，你就要准备很多东西啦，准备他上学的时候个 lunchbox 什么东西啦，甚至乎可能呢就要想埋呢就整个礼拜吃什么东西，以至你要准备一些食材。又或者人去到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总有一天就是会退休的。退休之后的生活的时间运用和做事的时候很不同。所以除了要足够预备足够的退休预算生活费之外呢，其实都要想想怎样过日子。所以有人就可能很早就开始要准备了，包括呢就财务上面的准备啦，包括可能是身体健康的准备啦，包括個人興趣的準備，就好叫就是當退休的時候就好好去享受不同的生活。基督徒同樣要常作準備。有人會說就是傳福音很困難，現在的人都不喜歡聽福音的，當跟朋友講福音的時候他們就反感的，他們不喜歡聽的。不過彼得 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会有人会主动走来找我们去问关于福音的事情的。而关键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第13和第14节的上所提及的，就是当基督徒热心行善的时候，同埋当面对苦难佢嘅反应嘅时候，其实可能係会吸引到一啲嘅朋友，佢哋就会走去问关于信仰嘅问题。做好事同传福音係分唔开嘅。今时今日基督徒做啲乜嘢係紧要过基督徒讲啲乜嘢，而其他人亦都係睇基督徒做啲乜嘢紧要过听基督徒讲啲乜嘢。彼得勉励信徒要常作准备，当有人问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要做好准备回答。那要常作准备，准备些什么呢？有时我们会即时就会 想到呢，就当然要有充足的圣经知识啦，才可以解答到人的那些的、信仰问题。所以呢，这些情况之下呢，最好呢就由读过神学的人呢去处理比较好一点。咁我只係一個信徒啫，咁所以咧就唔知點樣答嘅，其實係嗱。不過當彼得寫彼得前書嘅時候，仲未有新約喎。咁即係話常作準備，唔一定係同聖經嘅問題解答有關嘅。咁要做咩準備呢？我諗到有兩方面嘅準備我哋可以做。第一就係認知嘅準備，同埋第二咧，就是 EQ 情緒相數的準備。認知的準備呢，就是認知神揀選我們的旨意是什麼。一個基督徒如果他不清楚神揀選自己的目的，那其實他不會去準備的，因為都不知道準備什麼。但是彼得前書第三章九節這樣說，你們是為此蒙召，而第十七節也提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呢可以很个人性的。摩西蒙召，神的旨意就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也不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而摩西的哥哥和他的姐姐是辅助他去完成这个的使命。保罗蒙召，神的旨意是叫保罗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去宣扬他的名，那是保罗才做到的，不是你和不是我。所以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个人性的旨意，拣选我们蒙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的蒙召，神拣选你的旨意又是什么呢？神的旨意除了个人性之外呢，也都有普遍性，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呢，例如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行在光明中，如同神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那不是只是呢，就你要行在光明中，我呢就可以行在黑暗中。即是不理究竟是长老好、牧者好或者信徒都好，每个基督徒都要行在光明中。另外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要成长的。圣经形容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呢，就是好像一个婴孩这样，那他要成长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呢和变化呢，是一个渐渐改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来的。要有改变，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学习即是圣经神的说话。那哪里学习圣经神的说话呢？如果大家只是单单靠星期日回来听到的话，其实是不足够的。如果你有回团契，团契有查经，或者有人会回 BSF， 有人会去参加生命之道，甚至乎有人可能会上网找一些的讲道啊，一些讲座来看这样。这些都是学习圣经神的说话的方法。不过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认同，就是呢，如果你上网看呢， 其實有個美中不足嘅，就係、是、咧上網睇你冇交流，即係話淨係咧純粹係知識嘅傳遞。咁學習有陣時咧就唔係淨係單止你學一啲嘅知識，其實你同弟兄姊妹啊、同老師嘅交流分享，彼此互相個學習，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學習更多嘅。咁所以咧，即係賣下廣告啦，翻主日學啦。翻主日學咧，其實就可以處到以上呢啲嘅問題啦，就係、是、啊，即、就、係、是、你可以喺主日學裏邊同同學啦、同老師一齊有分享、有交流，去學習神嘅説話。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早啲翻嚟，九點半翻完嚟，上完主日學，飲下咖啡，然後跟住翻崇拜，就可以同弟兄姊妹一同嘅去學習聖經知識。嗱、啊，除咗主日學之外，另外就係屬靈書籍，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增加聖經嘅知識。大家知唔知道教會嘅圖書館已經開咗噶啦？嗱，我有賣埋廣告啦，即係教會圖書館啊，教會圖書館已經開咗，咁大家其實可以咧翻嚟借書，甚至大家可以翻嚟早啲啊，上完主日學之後咧，咁咪入去圖書館啊轉一轉，睇啲咩書啱啊，屬靈嘅書籍，咁呢啲都係幫助我哋去增加我哋對聖經嘅知識。當然啦，除咗呢啲之外，我哋仲要做時刻做個人嘅反省。因為我哋啊個人反省就係我哋反省一下自己究竟啊聖經嘅教導啊啊有冇改變到我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行為？我哋要諗下啊，究竟啊信主一段時間，我哋係咪仲係仍然跟隨緊呢個世界嘅價值觀去諗嘢或者去處事嘅方法？嗱、啊，如果我哋慢慢已經係唔係跟隨呢個世界價值觀嘅時候，即係話代表緊我哋嘅屬靈生命喺度成長緊嘅。第二個常作準備就是 EQ 情緒相數的準備，不要怕人的威嚇，不要驚慌、要存著無愧的良心，叫我們何事上被毀綁、無疑當基督徒堅持行善而受到無理攻擊的時候，正常的反應都會害怕、或者會害怕這樣。彼得鼓勵信徒不需要怕，亦都唔需要驚，被毀謗嘅時候，亦都唔需要有種被屈難受嘅感覺，仲要以温柔敬畏嘅心去回答人。咁所以信徒要有 EQ 情緒相數嘅準備。嗱 ，EQ 咧情緒相數咧係一種自我情緒控制能力嘅指數。嗱，有研究顯示 IQ 啊，大家知 IQ 咩啦 ？IQ 係智力啊嘛，智商嘛。原來 IQ 高咧唔係最重要 ，EQ 高先至係重要。不過我哋又唔好以為咧，即係 IQ 高咧就等於咧嗰個人咧就好温良啊，啊點都唔會嬲啊，啊即係有不滿咧唔會表達，自己啃咗去消化咗佢就算啦。表面上嗰人好 nice 啊，啊又唔會發脾氣咧，其實呢啲唔等於係高 EQ 嘅。高 EQ 咧其實唔係唔會嬲嘅。亦都唔會一味追求表面上面嘅和諧，見到唔合理嘅事情都會據理力爭。不過 EQ 高嘅人咧，發嬲嘅時候咧就唔會亂曬龍，唔會嬲到火遮眼咧，就跟住就乜嘢都唔理，唔會含怒到日落，亦都唔會俾魔鬼留地步。凡事都係以事論事，唔會俾怒氣去遮蓋曬佢一切，仍然咧會選擇愛仇敵，就算愛唔落手都好。都不會有報仇諗住報仇嗰個嘅心態。耶穌無疑就係一個 EQ 高嘅例子。耶穌會將水變酒，令到婚宴上面嘅人喜樂。耶穌會醫治無數患病被鬼附無助嘅人，亦都用安慰嘅話去安慰嗰啲喺痛苦、痛楚、哀傷嘅人。亦都當好多人話要跟耶穌嘅時候，耶穌唔會覺得好飄飄然、好威水、好威風，耶穌係處之泰然，當佢哋冇道。但同時，耶穌亦都會走去聖殿鬧嗰啲將聖殿變成賊窩嘅人，亦都會同法理賽人去辯論，鬧佢哋係假冒為善。耶穌係真正嘅高 EQ， 因為佢應該温柔嘅時候，佢温柔；應該嬲嘅時候，佢有嬲。嗱，如果 EQ 係能夠幫助我哋能夠做一個真正嘅基督徒嘅話， 而不是掛名。有些方法呢是可以幫助我們提升 EQ 的、當然我如果大家已經 EQ 很高的呢，那就、可以合著眼即係瞓下覺先啦。如果唔係咧，我哋就聽聽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提升我哋嘅 EQ。第一就個人反省。除咗頭先講我哋認知啊，即係啊嘅準備要明白神揀選我哋嘅目的之外咧，其實我哋去啊做個人反省咧，都係能夠去幫助我哋睇下究竟當我哋遇到一啲事情嘅時候啊，點解我會有咁嘅情緒反應咧？啊，如果係一啲嘅負面情緒嘅時候，咁我哋就會諗下。一方面我哋可以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嘅情緒，但另一方面咧，我哋可以諗下啊，如果下次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嘅時候，啊，可唔可以有進步咧，做得好啲咧？咁所以第一，我哋要成日做個人反省；第二，要學習同理心，嗱，嘗試去理解、去明白其他人嗰個感受同埋嗰個需要，因為我哋咁樣明白人哋其他人嗰個需要咧。我哋先至能夠可以實踐到愛人如己。嗱，愛人如己唔係等於話啊愛到人哋好似愛我自己咁樣，而係我哋想人哋點樣對我哋，我哋就點樣去對人哋。咁所以我一定要明白人哋係點樣，佢哋需要，佢哋嘅感受，以至我先至能夠可以落實嘅去實踐愛人如己。第三就是有效溝通啦。嗱，我哋練習同其他人嘅合作啊。因為同人互動的時候，梗係會有不同意見的，那我哋就學習妥協啦，啊，又有啲言語的交流，又有可能一啲嘅啊 non-verbal 一啲嘅身體語言的交流，嗱，呢啲都是幫助我哋增進我哋社交技巧、提升 EQ 的機會。咁所以，除了在工作場所你會遇到同人接觸之外，其實翻教會、翻教會、翻崇拜是不可以的，是翻團契先至可以嘅啫。或者你參與侍奉，你先至會有機會同人同弟兄姊妹一起去合作。其實呢個就是提升我哋 EQ 的機會。啊，當然啦，我哋要學習點樣去明白人哋，去實踐彼此相愛。啊，所以翻多啲翻團契同埋參與教會嘅侍奉咧，其實唔單止係建立教會，其實係建立緊我哋自己添。其實係做好 EQ 嘅準備係重要，因為當面對不公平、無理。情緒的時候，即係當你呢啲事情的時候咧，我哋嘅情緒不會失控，我哋嘅情緒都喺我哋嘅掌控之下。而同時，彼得提出叫我哋唔使怕、唔使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心裏專注基督為聖。嗱，彼得咧係引用緊以賽亞書八章十二至十三節嘅經文。喺以賽亞書第八章，其實嗰度講緊主呼籲佢嘅真門徒不要跟一般人見識一樣，當見到敵人那個巨大的時候就害怕，而應該要怕的不是那些困難的事情，而要怕的是萬軍之耶和華。大家都記得耶穌也說過類似的說話，就是在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節，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唯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面的，你才好怕他。當然即這樣說好像要怕神一樣，沒錯，我們要惧怕。不過耶穌也都說完之後有些安慰的說話，安慰他們的門徒，就是說門徒的頭髮每一條神都數過，所以神是看顧每一個人。聖經要基督徒常作準備，對神揀選的旨意的認知的準備，和 EQ 情緒相數的準備，你有準備好未呢？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無論有沒有人去問你心中盼望的緣由，你有準備好同人分享你的信仰未呢？基督徒現在在現在的社會上面生活和工作，面對是一個未認識神的世界，有很多的挑戰和困難，但同時間亦都有很多機遇，我們可以見證神。重點的就是我們是否做一個真正而不是掛名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內在生命的改變，而不是只是外在身份的認同。基督信仰不是只是標籤，而是關係 同埋生命嘅改变，生命嘅更新。真正嘅基督徒唔只係认同基督，而更加嘅係让基督耶稣去改变我哋，去活出耶稣嘅样式。求圣灵帮助我哋每一位，过往无论你系咪已经做紧一位真正嘅基督徒，从今日开始，我鼓励大家立志要过一个做一个真正基督徒嘅生活，摆脱旧我，重拾使命，坚持行善，见证基督。请敬拜队带领我哋唱完诗。